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新的一期北槽，我真是太感动了，因为那个最近好久好久没有录节目，上一期的节目应该还没有放出来，但是最近对又开始恢复活跃，然后这期节目大家应该会特别喜欢，因为我们时隔数年的感觉邀请回来了北槽的老朋友，而且是广受欢迎的老朋友，就北槽宁泽涛和白莲花，然后快来跟大家打招呼，耶！
来欢迎今天的女主角。
大家好，我是北槽的御用男主，就是大家那个曾经听过我的一两次吧，然后这一次我又原声再现了，我是丁丁，大家好，
我是今天不重要的配角，
丁丁，白莲花担当配
角，不过你看像金马奖、金像奖那些都是女配胜过女主的，所以我也是认同了，
是曾经你当女主的时候我抢了你的戏所以你记得这一段。
是啊，你当时不是像那个孙俪一样还是给赵薇做配的吗？
就我来说一下今天那个话题，也是丁丁那个各种出差，然后刚一回北京下飞机就被我落到这里来，是因为前两天他拍出了一个这个关于电竞运动员退役的独家专访，然后成为了就是我觉得非常精彩的一个，首先是看结果是一个过亿的央视的这个视频，然后其次是因为我能看到丁丁的朋友圈，然后丁丁写到很多就是首先是这个 UZI 这个选手他退役，然后丁丁也讲自己以前就是跑很多电竞的新闻啊或者消息会被认作是电竞口的记者，但是实际上不是，也只是丁丁的兴趣，然后我就突然就看丁丁的这条朋友圈的时候，第一是觉得做的真的很好，第二就是哇塞，我真的电竞真的一无所知，然后我在为这期节目之前自己还去看了一下丁丁的那个就是视频啊，发现就是关于赛制或者什么操作这些我真的确实不懂，所以就有了这期节目，就我就想请这个央视的quote unquote 跑电竞的记者来讲一下关于你最近做的这期采访，然后你跑电竞这个行业的时候这两年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奇闻趣事，然后包括还有很多问题会之后问哈，大概就是这个，不过你可以先来讲一下这个视频背后的故事吧，你是怎么做这个选题，
就是我在那个朋友圈里也写了，其实我跟电竞的结缘是从2017年的11的时候，因为当时那一年你谈起电竞的话可能大家都会讲 DOTA 和那个英雄联盟这两款游戏，但这两款游戏里面它的那个商业开发来说的话其实最好的还是英雄联盟这款游戏，它的那个现在可能活跃的玩家数量包括那个商业影响力，它每年其实是大概有几亿人在看这个世界性的赛事，所以它是一个其实很其实不算是很垂直很小众的一块领域，然后我自己结缘呢是S7 就是2017年的时候的那一次的世界赛，因为他在中国办，然后当时因为我跟我的两个好朋友住在一起，他们两个都是那种从大学以后就基本上很经常去网吧通宵玩英雄联盟的人，他们也会看这个比赛，他们就当时就会拉着我天天一块看，天天一块看，我就从什么都不懂，然后觉得说好像还挺有趣的，我就把它当做一个体育运动在看，然后就因为我觉得它有趣之后，我就想说，因为我本身我是个记者嘛。然后我就想说能不能找一找机会去见一见他们，去采访他们，去做做相关的报道，当时就跟一个同事一拍即合，然后这样就开启了我跟电竞的缘分之路，然后在那之后我就陆陆续续的做了一些电竞相关的报道，但是我们的主题因为我们央视也没有那个电竞这一口，所以我们能做的也是那种泛大众化的主流视野里面去聊电竞，比如说电竞打电竞是不是玩物丧志啊，这个可能反复的在做，然后打电竞会不会挥霍你的青春啊，就是全是这种主流视野里面对电竞的这样一些偏见的视角不断的去做，然后做了几期，然后因为做的话就是可能在就是中央媒体主流媒体里面做这种东西的其实很少，所以电竞领域他们都非常珍惜这样的报道机会，也因此呢可能也是我借了我平台的福利，揩了我平台的油， 然后就此其实获得了很多俱乐部包括选手的信任。嗯，也就是这样的话，让我获得了去 UZI 这个独家专访的机会，啊，就这个机缘是这么样来的。然后这个采访的时候，其实的背后的细节呢，嗯，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他可能要退，这个应该现在能说，就是我很早就从那个，各方面的那个渠道知道他可能要退。然后俱乐部也找到了我，就说希望他的这个退役专访，他们思前想后，可能我来做比较合适。一个是因为我的平台，就是想在他，因为他确实是中国电竞的顶流，然后想让他退役的这件事情上能有一个排面，就电竞圈很讲排面这个词，所以一个是因为我的平台，第二个是因为我之前采访过他几次，他个人对我这个采访还挺信任的，就觉得说跟我聊天没有太大的压力，可能别的记者可能不太合适。啊，然后就这两个，
是的，我就是深知这一点，这是我的痛苦、啊。
然后就这两个原因吧，然后其实很早之前俱乐部就联系我，但中间过程其实有很多的反复，因为其实从那个采访的视频里面来看的话，他个人其实是挺想打的，他挺想继续打的，但是确实因为身体的原因，然后这中间的反复就是不断的有可能 A 势力跟他说，你要不你再挺一段时间。B 势力跟他说，你看你这个身体真的不行了。所以这种反复过程中，我在其中可能就我有几次决定要去了，然后又没有去成，然后最后是在我前段时间在上两会，然后在两会封闭的时候，我又跟他们确认了一遍，他会不会再打。因为在6月5号的时候，就是这个联赛的国内赛区，就中国赛区夏季赛，它是每年分春季赛区春季赛季和夏季赛季，夏季赛季就要开赛了。如果你夏季赛季开赛之前你还不退役的话，那你就得继续打了，对吧？所以我在两会期间的时候，我就跟那个俱乐部那边去确认了一次，然后那个时候得到的消息是说他应该会打。
嗯，
然后在我两会出来的第二天，我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超级紧急，然后就跟我说基本上来说他应该是铁定要退了。然后我就开始去求我们的领导，因为第一，我们现在我们公司还有一个特别奇葩的规定，就是整个北京市其实现在已经逐渐的放宽了这种就是出入的限制，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嘛。对对对
对
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还是很严格，就是不允许个人去因公因私的离京，都不允许。如果你要因公离京的话，你就需要去打到那个董事长级别的这样一个同意。然后我当时就去逐级的去跟领导去报备去申请，然后最后是在6月1号，也就是这周一的时候，我成功的获得了同意，然后一大早飞到了上海，然后在中午到的上海，下午就去他家采访，采访完然后就开始进后期，差不多一天半的后期，就那后期可能就没怎么睡觉，可能那三天可能就睡了10个小时不到，然后最后在6月3号，6月3号其实是下午2点官宣的。然后在官宣之后，我给了我们半个小时去准备我们的那个视频的物料，就这个采访的物料去发布。我们其实物料给过去是2点20，就是其实一切妥妥当，我们给到我们的后方的时候是2点20，所以非常紧张的一次相当于一次战斗吧。差不多是这样。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拿独家是记者的，就是怎么说一个追求，就是拿到独家，不论是在你的消息的就是独一性还是这个质量上，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其次是就是这是同业竞争嘛，这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就当时看到丁丁发这朋友圈，觉得就是 bravo 做得非常好，而且这个选题也很好。然后就是尤其是我其实自己有就是之前做过记者，然后都是学新闻的，这个听到你讲这个背后的故事以及工作节奏，以及丁丁在两会的时候我跟丁丁就有交流，也是特别辛苦和忙，所以这个作品真的是做得很精彩。那回到这个就是这次采访本身，主要谈的是电竞，然后也是我刚刚看了这个就是你拍的这个视频大概14分钟，这个版本是在微博上我搜到的。其实如果你可以的话，你给我这种门外汉来讲一下，就是你觉得电竞选手他们的日常生活的状态是到底是怎样的，而是说现在有哪一些基本赛事是可以证明这个电竞选手就是世界级水平的，然后我们的中国有哪些俱乐部和哪些选手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 然后我们其实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新闻，是讲的是电竞这个专业是在大学里拿到了就是一个 quota，
嗯，
就是是正式承认的，但是我不知道哪些学校真正开设了，
嗯，
对，你可以介绍一下相关的。
好，就是其实我自己真正的了解这一行也是从那个当时缘起2017年11之后嘛，我可能会有些说的不对，
嗯，
因为粉丝其实大家力量很，就是大家的知识面很广，就如果说的不对的话，大家在评论里帮我改了就好了，
嗯，
就是我很虚心的跟大家也是交流而已，
嗯，
啊，
哎，
就是其实电竞的话，它最早其实在我们国家2003年之后，体育总局就把它视作一项体育运动，这，
嗯，
是一项官方的一个认可，
嗯，
然后在电竞领域里面你离不开的两款游戏，就最早的时候可能最早大家都是什么魔兽世界啊，然后魔兽争霸这种，就这个时代是我不了解的时代，
嗯，
我就不敢去多说，但是在近十年以来，
嗯，
可能中国取得成绩比较好的就是DOTA 和英雄联盟，然后 DOTA 呢它是一个更复杂的游戏，比英雄联盟，就是其实游戏它是有一个迭代的，就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可能它的操作会特别复杂，
嗯，
它会有多操，就比如说我可以同时操作多个单位，
嗯，
让他们去进行不同的活动，再到后来逐步的它可能会越来越简化，
嗯，
因为它越来越简化之后它的普及度就越高，
嗯，
所以你看现在玩王者荣耀的女生很多，
嗯，
就因为它变得可操作性简单了，变得更可爱了，所以它的那个覆盖面也更广啊，这是一个题外话啊，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会有很多，其实一直以来就是很多人会把电子竞技和体育运动中的棋类运动会去做一个类比，因为它其实会需要很多的大数据的东西，
嗯，的，
因为你想比如说英雄联盟它有140多个英雄，然后这140多个英雄，
嗯，
它会每一个版本就是它会像我们平常玩那种就 APP 一样，它会去更新迭代，它会在每一个版本里去修改某些英雄的一个小的数值，
嗯，
然后他每一次上场的时候他会是我方五个英雄，敌方五个英雄，然后这样的英雄的140多个英雄的组合，包括每个版本里面英雄的微调，其实就是一次大数据的重新的整合，他需要在场上他需要的选手的能量，他需要选手的能力是什么，就是第一可能你可能像这种操作类游戏你都需要你很快的反应的速度，对，你需要你很快的反应速度，然后第二就是需要你很怎么说，就像那叫决策能力，就是在那一刻你要大数据的，你的大脑的大数据要去判断我在此刻我做的最佳选择是什么，就是我应该跟队友去怎么配合，所以在这方面来说
你就要 assume 对方会出什么，如果他出这么你的下一步的
是很像
那
个下围棋一样去做预判先手棋啊，
对
对
对
对
对，就在这方面所以他跟棋类运动是很像的，但是他反应速度又其实他对反应的要求又
很
高，很
快，
对，因为他的那种都是以毫秒计的，就有个细节就是，
嗯，
对，就有个细节就是比如说我采访的 UZI 大家为什么觉得他是世界最强的 ADC 就叫 AD Carry，
嗯，
AD Carry 就是意思就是说他是玩的是那个射手这个位置，就是下路这个输出位这个位置就需要你有很强很快的手速，他就能够做到比别的世界顶级的这个位置的选手都能够多点一次鼠标，所以他就能比别人多打一次的伤害，这个多一次的伤害在比赛场上就会非常的致命，所以他是一个碾压级别的存在，他已经打了，就是他是从2013年出道的，然后那个时候他出道就很巅峰，就拿了世界的亚军，然后而且就那种非常亮眼的世界级的操作，然后他到去年的时候就是他最后一次比赛是在去年的2019年10月20号，然后他的巅峰期可以说是一直就这样保持下来的，所以他被称作世界最强的那个 ADC 最强的这个位置是就是全世界都有口皆碑的啊。然后他们电竞选手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呢，其实这个是一个挺被诟病的吧，因为他们可能一天要训练个十几个小时，他们的训练怎么训练，就是打 rank 就打排位赛，就是一个游戏里面它有那种就是娱乐类似的娱乐模式，有那种匹配模式就是它不会计入你的分数的，它就是让你可能你去练一练操作，练一练英雄这样的，熟悉这个游戏，然后还有一个就叫排位模式，在这个里面你就会有一个排名，然后选手的话他们就需要去打排位赛， 然后可能一天要打十几个小时，可能从中午，他们都会在中午起床，在大概12点1点的时候起床，然后就开始直播，开始打排位，然后打到晚上可能11、12点吃个夜宵，然后再打个2、3点，这种可能他们的日常生活就这样。然后他们的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就进入到了俱乐部，因为每个俱乐部游戏的话，它是一个很需要，就游戏行业，就电子竞技这个行业，它的巅峰期是很短的。它跟比如说足球不一样，现在可能有一些足球运动员还30多岁，像 C 罗啊梅西这种状态都还很好，但是像电子竞技，它这个就是人的反应速度的巅峰期其实也就是你的15岁到22、23岁吧，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很多电子竞技优秀的选手都是在他们可能读初中读小学的时候，他们在自己在网吧打，在自己家里打的时候被俱乐部发现了，然后俱乐部就邀请他去俱乐部参加那个俱乐部的青训，然后那个时候可能他们就开始了他们的社会人生，就是那个时候就可能开始领工资，然后开始打直播，然后开着直播可能跟那些粉丝弹幕互动，然后可能就不再会继续他们的学业了。然后如果说他们能打出来的话，比如说他们在这个俱乐部表现的还不错，可能会从俱乐部的青年队提到俱乐部的二线队，然后再到一线队，然后可能也可能被转会交易到别的俱乐部去。然后这样的选手其实是真的都是凤毛麟角的，就很多人可能他想打职业，他觉得他自己像比如说我自己，我打王者荣耀我还挺厉害的，对吧？我是一个每个赛季都能打3、4个王者号的人，但是我是没有那个去俱乐部的那种水平的。像他们这种水平本身他们在素人里的水平就很高了，然后他们还在这样一群很高水平的人里面再去做了筛选，然后对训练之后他才有机会上场，然后上场之后你打比赛和你自己平常玩又是不一样一种心态，那时候可能就需要你的那种看你是不是一个大场面的人，就你心理包袱重不重，对，这种又会淘汰一批人，所以很多人其实是打不出来的。这个行业非常非常的残酷，对于电子竞技选手来说，我记得我之前采访过他们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他们就说其实像这种百万挑一基本上就是这样吧，百万里挑一。
是的，这个刚刚提到王者荣耀白莲花发出了几声冷笑，来解释一下你的游戏体验。
我主要就是让丁丁带我的 carry me 的那种体验。
是的，我也是在群里经常看见，
就是我在那儿跪求
白莲花问丁丁
有时间没有。
我觉得你在说谎，你最近都不找我
玩游戏。那没办法，我在
你肯定是工作太忙。
但是有的玩的话可能找你玩。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种竞技类的，或者说这种怎么说，就是这种团队协作类的游戏和朋友一起玩是不一样的体验。就是跟自己玩其实是两个游戏，我觉得
心里的感觉，包括他的判断目标，真的环境都很不一样。
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因为刚刚也看了你的采访，然后我自己也有个印象，是因为这个电竞选手的，尤其是职业电竞选手的年纪是很年轻的，然后他们的这个比如说像跟体育如果对标体育运动员的话，他们这个职业生涯也比较偏靠前，比如说打网球可以打了30、40岁，对吧？你的身体承受是可以的，
对。
但是可能电竞因为及时反应，包括你像你说的熬夜以及这个行业它的audience 等等因素，就他们都很年轻。然后这里正好有一个世界级顶流选手退休，那你我八卦一下，就是你可以不说，但是我就是也不一定真的是 UZI 这个人，就是一般的电竞选手他们
退役后
退休之后会做什么？ 对，
因为像体育运动员
会
去做那个教练嘛，对，
教练啊，或者是
对，
因为他们的社会声誉就是很高，他们退休后可以去当官员，可以去到体制内做管理工作，但是像他们这些就是完全不同的社会评价的一种标准或者体系，所以不知道他们之后会有，
而且很年轻。
对，特别年轻，对，他们其实退役基本上都是在21、22岁退役，这种都算老将了。就是其实关于就是这种职业选手他们退役之后会就怎么走，其实我在采访的时候问了 UZI，但是我在
节目里
就是最后做后期的时候，对，我在节目里没有放，
那这是北朝这期节目的独家消息吗？
不涉及保密，不涉及保密，就是因为他可能他想的还不是很清楚， 啊，他想的不是很清楚，但他当时提了一个他自己的打算，他其实是他觉得他个人的所长是在于他看一个选手的潜力，所以他可能会以后会变成那种可能他自己在游戏里他可能对类似于星探这样的，就是他在游戏他自己也会打，他只是退役了，不代表他不玩这个游戏，就是他只是不能像在做运动员做那个选手的那样的高强度的这样的玩，对对对，不能这样高强度的玩，就他其实他的水平没有降低太多，他水平甚至说现在还是很高很高的水平，依然是世界比如说在他这个位置你能拉出来跟他抗衡的第二第三个人可能都还是很屈指可数的，就他还是世界第一这样的水平，只不过他没办法保持这样的训练强度了而已，所以他觉得他可能之后就比如说他自己在偶尔玩一玩的时候，比如说在直播的时候排到了那种很厉害的队友或者很厉害的对手，他可能会把这种人去跟这种人接触一下，看他愿不愿意来打职业，他可能现在想的是他在这方面会想成为他退役之后他转型做的一个事情，然后我可以笼统的讲一下，就是职业选手他们退役都有几种类型，就第一种就是退役之后当主播，因为他们其实在做选手的时候就有很多流量嘛，而且游戏行业你去做游戏主播的话是其实是比较好就是收礼物的一个那个，而且在互动在效果上也会比较好，因为你播游戏的话每一局游戏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每一局都会有不一样的娱乐效果出来，
对，
节目效果都很好。
在此分享一点点，我最近在玩就是之前的，
对对对，
就我现在已经有点厌倦，但之前在玩动物森友会这种完全不靠速度然后我发现就是比如说我钓个鱼那个鱼要咬那个鱼钩嘛，它是随机的，就是咬一下它要想一下你才能这样，这种时候别人跟我说话我都不能理的所以
你也是打不了，
我觉得其实
反正也是打不了游戏的人
对对对，就是如果一边玩游戏还能跟别人互动说话，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也不能说是左右脑吧，总而言之他一心两用的这个能力是很高的
我其实我同事都觉得我特别适合去做一个游戏主播，就是那种叨叨型的，因为我玩王者荣耀的时候只要我旁边有人我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就我就会一直叨叨叨跟他说我为什么要这么操作，然后这个时候对面在干嘛，这个时候我应该要干嘛，就变成那种就是贼有节目效果然后就会
解说型的，
就比如说别人对对对就解说型的那种玩游戏就是很多选手其实也是这种，他们这种游戏主播也是这种，然后这是第一种就是转型做主播这种能给他们带来其实挺好的那种挺好的那种收入吧应该还不错但这种还是需要有一定你之前有一定的成绩有一定的粉丝基础对对对，你打职业的时候你有一定成绩的话，你之后其实你在退役之后你必然你受到的关注度就会越来越少因为你没有那个舞台了嘛就跟很多像最近很火的那种女团选秀，可能很多人他的职业生涯的巅峰就是在他参加这个节目时候因为之后他就没有那个舞台了
是的
对，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的话他们有一些比如说玩某一些在这个游戏里面，因为他在临场的时候他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做那个局势判断的有一些选手他会比如说在队里面五个人里面他是担任那种指挥角色的话他可能就会对这个游戏有更多的理解，所以这种选手在退役之后他可能会去转教练会去转那个分析师，就分析师和教练还是两个职业
哇哦，
就是对，就分析师的话他可能就会像以前有个电影叫那个点球成金就是那个布拉德皮特演的然后就是他当时就是用那个美国那边不是有那个大联盟吗就那个他的那个棒球联赛他当时就是想用那个大数据去分析各个队然后去帮自己队去做最佳决策其实就是分析师做的所以在电子竞技里面分析师非常非常的重要而现在我们就是虽然我们现在赛区是最强赛区，就中国赛区现在是最强赛区，这两年都是基本上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对手但是以前统治这个游戏的是韩国人因为他们的分析师特别厉害就他们把这个游戏就是分析到了就你觉得说不可能有比他们更厉害的那种决策了，就所以韩国人的运营就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就是分打架和运营就打架就是我们五个人就拼操作中国人的操作是特别特别强的但是运营的话可能韩国人就比较强，所以现在很多国内的俱乐部其实都是韩国的分析团队，就韩国的分析师 韩国的教练，
嗯，
然后国内的选手，甚至有些俱乐部，比如说像前年夺冠的 IG，
嗯，
然后去年夺冠的 FunPlus， 他们这两个俱乐部里面都是有两个的韩国的外援的存在的，其实他们不是一个全华班。
OK，
RNG 之所以这么受关注，就刚才你问过我一个有哪些受关注的俱乐部嘛，
嗯嗯，
就是其实现在顶流的话，曾经的顶流，就最早的顶流是 EDG WE，
嗯，
这两个俱乐部是最早为国内带来荣誉的，
嗯，
然后后来他们相继没落之后就是 RNG， 然后18年的时候 IG 拿了世界冠军之后 IG 成了顶流，然后19年的时候是那个 FunPlus 拿了世界冠军，但是现在的顶流的话，就是这几家都在均分，就没有哪家是绝对顶流。
OK，
就是大家都很受关注。
Okay.
对对，现在是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这是第二个，就是可能转，就有的选手退役之后转，对，转教练转分析师。第三类的话，有的选手他比较有商业头脑的，就有点像李宁，你知道吗？
嗯，
就是中国李宁。
哦，
然后就有去年有个以电竞为主角的那个叫《亲爱的热爱的》这个电视剧，
嗯，
里面不是李现演的那个叫什么韩商言，嗯，然后他其实他的原型，就后面电竞圈一直在吵嘛，韩商言的原型是谁，他原型叫 PDD，
嗯，
就是可能很多很多，就是可能你们经常有对对对 PDD， 他叫 PDD， 就是他是一个很节目效果拉满的一个人，他胖胖的很可爱，
嗯，
然后骚话特别多，大家都管他叫骚猪。
Okay.
啊，然后他是一个很有商业头脑的人，
嗯，
他在退役之后他自己就组了自己的那种，就是他有自己的演艺公司，类似于，
嗯，
就是那种娱乐公司，
嗯，
然后他去挖掘了很多的主播，
嗯，
然后后来他去培养了很多的青训的选手，他在于发现选手这一块真的很有他独到的眼光，然后他培养了比如说18年 IG 的那个世界冠军在世界赛上的那个 MVP 选手，
嗯，
是他培养出来的，
嗯，
18年的世界冠军 FunPlus 的 MVP 选手也是他培养出来的，
厉害。
然后现在的对，然后现在很知名的一些选手都是他培养出来的，
嗯，
所以他这种就转型做老板了嘛，就赚了很多钱，然后就这也是一类，
嗯，
然后还有的可能就是也是一些可能做一些也是偏老板类似的，但不会像他这样就是这么台前的老板，可能就是一些幕后投资一些俱乐部啊，投资一些就是行业啊，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离开电竞行业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开一些比如说就是开一些比如说服装店啊，然后什么什么小店啊之类的，也是，但他也会借助他的网络的流量去给他去带来一些线下的生意，这样的，
嗯，
差不多电竞选手的退役之路差不多就是这样。
哎，有那种就是类似于他后来去做运营啊，
嗯，
或者是比如说他不是对某些游戏的游戏体验也好，他不是会提出一些自己的一些判断也好，包括有一些游戏方游戏公司会不会请他们回去呢？
嗯嗯嗯，也有，应该也有。哦，我刚才少说了一类，就是最早这个行业，就任何一款游戏，它会发展自己的职业赛嘛，
嗯，
发展职业赛，它就需要有人解说，所以很多的选手都会转型成为解说。
嗯，对这个
啊，转型成为官方解说。
对，
对对对，然后也有，就其实他就跟那个教练啊，包括分析师是一条路嘛，
嗯，
就还在这个行业里面去继续那种很一线的摸爬滚打。
嗯
啊，还有一类人，就是你知道玩游戏的，因为他们都很小嘛，
嗯，
年纪都很小，
嗯，
而且都常年在室内嘛，
啊，
所以就皮肤都还可以，好多人就对，就有的人颜但还好，
这
还好，颜值
啊，丁丁就是一个告诉我熬夜，但是皮肤还是要比你好十倍的这种典型案例。
就是有的选手他们的那个颜值很高，
嗯，
就是特别是像现在比如说王者荣耀的职业选手，有一些真的是属于那种可以出道的那种
神颜，
就颜，对，有很多颜粉，有很多女粉，
嗯，
然后英雄联盟也有很多选手长得很好看，有女粉有颜粉的，
嗯，
然后这些可能之后他们甚至会接一些比如说模特呀这种，
嗯，
就转型到这方面也有可能的。
哎，你说到这个年龄的问题啊，就刚刚我也问到，就是他们都很年轻，你觉得他们一般淘汰周期有多长啊，就是从比如16岁这样到他们发现其实要么是中途，
嗯，
比如说自己真的不适合这个行业，他们要投入多长时间，到比如说像 UZI 这种这么 UZI 现在多大了，
他今年23岁，哦，他是97年的，
哇，
比我们都强。
那是当然的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四舍五入三十了，天热三十了。
pass 掉这个问题。
就是，他们可能在十三岁、十四岁的时候，自己在那种就还没有进入青训体系的时候被发掘，然后后来进入青训体系。然后可能在十五六岁就会淘汰一波人，就在青训那个阶段就会淘汰一波人。
Okay.
然后如果在青训这个阶段你挺下来的话，你可能会去二线队，可能会去一些就是次级联赛，就这个联赛它也分那个梯度的，有顶级联赛有次级联赛，他可能会去次级联赛去摸爬滚打，可能在这个时候他可能打个一两年，他也觉得说没有顶级联赛的队伍来买他，他也觉得打不出来了，他可能就黯然退役了。然后在顶级联赛里面，一般选手可能大多数顶级联赛的选手其实都挺固定的，因为每个俱乐部其实就场上的话是五个位置嘛，就五个位置，在一局游戏里面就是双方是十个人参与，然后一方是五个人，然后一般来说俱乐部在一线队里面，他其实也就最多可能每个位置有一个替补，也就是大概是5到10个人这样一个规模，然后这样只要你能上场，你一般还是会获得一定的名气的，你上场有高光，你就能获得一定的名气，但是有的选手他就特别背。他上场之后那一场那个队伍就输了之后可能那个人就上来了，然后那个人上来之后就一直赢，可能这个人就会黯然的离开这个游戏吧，可能就会退役，也有可能会去转去那个次级联赛，再从次级联赛打一打，然后看有没有队伍再买他，然后也有可能有一些选手，特别是一些韩国选手，他们可能会去欧美去捞金。啊，就跟那个足球里面的欧美那种踢不动的到中国来，对，到中国来捞金一样，对，就是可能，像小狗这样，就 UZI 大家都管它叫小狗，像他这样职业生涯这么长的，在我们赛区里面其实就他一个，他现在是最长的，然后他现在退了之后，可能就还有几个人了，对，然后在世界上可能跟他一样职业生涯这么长的是有一个号称叫电竞乔丹或者说电竞梅西的一个人，是一个韩国选手，他叫 Faker、
啊、对，那个节目里我也听到了这个名字、
对，他们两个是属于这个游戏里面两个神、
okay.
两个神一般的存在，所以他们两个的青春巅峰期都很长、但很多选手可能也就两三年吧。
我就是看到他在那个你的视频里坐着那个，我不知道是健身的还是帮助他恢复一下他的手臂什么的，还是觉得这个强度真的好大。就
他其实伤病真的很严重，因为耐克是他们的赞助商嘛，耐克其实去帮他做过那个伤病的那些护理啊什么的，就帮他做过测算，就他的手，因为他们很伤手嘛，就是玩游戏很伤手，他的手其实是已经衰老到一个40多岁的人的手了。就有这样一个数据的类比。
这个我就想起自己玩动物森友会，因为我以前从来不玩，就是我摁鼠标也不用大拇指，我是第一次，然后第一天我的大拇指下次居然有点痛、然后我就觉得哇，老娘也有今天，就是我以前不觉得自己会玩游戏，所以我
永远
不敢
说
你知道
永远会怎么样。
你知道我的职业病是什么吗？我的职业病是手指，就是
是什么
无名指，有一个就是第一个指节和第二个指节中间我有块凸起的一个小骨头，这是怎么来的呢？是我这十多年摸麻将摸出来的。这是我的一个职业病，
四川人的通病吧。
对，就我
那无名指是不是都有一个指
节？就导致我现在你知道吗？就我们摸麻将，就不管那个麻将多大多小，我都会享受那种摸的快乐，但是现在有的时候就是摸久了它都会真的特别疼，我现在就会假装摸，但是就是会放把那个指节就不让它那么疼，就假装摸，其实我都是翻起来看。
笑死了，真的是啊。你现在还打麻将吗？
我打啊，我现在打的很少，就是我春节打的很频繁，因为我基本上就每年春节回去跟我的发小
啊，是的，
我们这个疫情
整个全四川都是这样，
我们这个疫情期间我们就每天就是在打麻将，每天打麻将，我们封闭在一起打麻将、封闭在一起打麻将、
其实我觉得对，就扯远一点，但是对于四川而言度过任何非常时期的方式都是打麻将。那年汶川地震，哇，我就在渡江堰，我没有去汶川、就是他们搭的那种棚子里面真的就是麻将桌，厉害了。然后
感觉打麻将很放松嘛、因为大家就打麻将聊天，然后 而且都是认识的人，挺放松的，真的。嗯嗯，对，我们当时就说一个政治不正确的话，我们当时就说我们反正我们都在各自的家，也不代课，然后每天就晚上的时候我们聚在一起去打麻将，去别人家里打嘛，然后也不会接触外人，我们就说如果我们得了，我们就一起隔离十四天，然后再一起打十四天吧，
一起再打十四天，
继续打。有一个得了一桌上的人都要去陪着。
我接下来问的问题可能是关于另外一个，就是除了就是 UZI 小狗，还有你的这个视频里呈现的非常精彩的这一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之前关注电竞行业有一点点的一个女生，你应该听说过，是诗匠，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她在这个圈子里被叫的名字，她是打炉石传说的一个职业选手，然后她是
她拿了世界冠军对吧？
她好像拿
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就是我是因为周围的圈子或者我的微博上关注一些比较就是女权的，然后她就是比如说她当时讲她是首先她是年纪蛮大的，好像是西南政法毕业了，然后再打的职业比赛，然后呀，不过说到炉石传说，我就想起我们研究生一个室友小庄，就也很厉害，然后也是女生嘛，然后她就如你刚刚介绍的那样，她也是每天中午起床，然后到凌晨五点就是起床训练看比赛，然后她因为我当时看过她一些在 B 站上的视频吧，好像就是她最开始打比赛的时候会做替补，因为就是男生因为性别歧视就是不想浪费这个名额，不想给她，然后她在网络直播的时候也有因为她稍微有点偏胖，然后就因为身材被网络暴力，然后就是讲的事情，他可能那个时候他有一个 cliff， 就是他可能讲的事情还流眼泪，然后后来因为是他是女生嘛，所以有一个俱乐部签了另外一个人，也不愿意签已经拿到冠军的他，所以其实刚刚有一点我也很就是可能是确实符合事实啊，但你也就是无心的提到一句，比如说那个什么王者荣耀，因为它更简单或者更简化一些，所以其实更容易向大众推广。然后也 which means 可能女生的 player 更多，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因为电竞行业它非常的新其实且不说这个电竞行业，如果我们说奥林匹克或者以前的运动，不是也是就是男生全裸体，然后没有女人参加，然后也有一个讨论其实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是我刚刚就是看了一眼，说是在各种体育竞技项目中其实男女都是分开比赛的除了电竞就是男女选手是在一起比然后就是丁丁可能跑的这些行业更多，你可能也真的会去一线接触更多的选手，因为我对这行业真一无所知但是就也想听听你对这方面的看法，是不是存在一些这种隐形的性别歧视，以及如果是一个女选手她们又面临什么样，以及刚刚其实就如你所说的就是因为相貌这问题，有的人他会因为颜粉而火嘛而不是因为他的技术，这是不是其实是所谓的那种福利扣堂扣的
就是我觉得性别其实这个其实挺复杂的，就电竞圈有一句话叫做菜就是原罪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他都会去喷你就是包括 UZI 他这么厉害的人他也会被喷
哎，那我能在这 pose 一下因为我可能之前不知道这个喷，你能给我介绍一下电竞圈喷的这种文化或者是喷的这种现象吗？
就是电竞圈他就会刷弹幕你知道吗，就是最大的一个带节奏的人叫做王思聪
哦对、
就是、
还有他
就是
他也是电竞这个名字相关的经常出现的一个人
因为他是那个 IG 的老板嘛以前就 IG 这个俱乐部是他投资的嘛然后电竞圈会怎么喷呢，就是他会抓住你的某一些年轻时候的一些操作失误，或者说年轻时候你脾气比较炸，比如说你可能喷了一下队友然后他就会一直去不断的把你这个放大，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 UZI 大家都说他有一个外号叫洗澡狗，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年轻时候他打一局游戏的时候打得不爽，他就说我去洗澡了，那个时候就是直播
OK，
然后他就说他去洗澡，就意思说他就不玩了嘛，他就直接去洗澡了。然后还有比如说他像他玩这个位置应该要打很高的伤害，就每一局他会有数据统计嘛，就是你打了多少伤害，然后你获得多少金币这种。然后他在前年的时候吧，还是去年的时候，有一局他只打出了2800的伤害，所以很多时候
他
打的时候，
我对这个数值没概念。
2800是非常低。
OK。
2800就是基本上是最低最低的伤害，就是可能你 你去在他那个位置，你可能蹭蹭别人就能打到，就他那局就真的打得就打得特别，就当然也有原因的吧，就那局可能团就整个团队崩得太快了，就整个输得太快了，所以他没有机会去打伤害。所以大家在看他的比赛的时候，或者说就是或者说他直播的时候，都会在弹幕上去刷2800。
嗯嗯，
就电竞圈会经常拿这个伤害，就一个选手打的伤害去代表这个选手，就有很多比如说4396就也是代表另一个选手的，比如说什么2200也是代表一个选手的，就弹幕会经常这样刷。然后还有弹幕里为什么提到王思聪呢？因为IG 和 RNG 就是怎么说， IG 拿了18年的世界冠军，但是 RNG 拿了18年在世界赛之前的所有冠军，所以这两个队的粉丝，对，这两个队的粉丝在那个时候相当于是 RNG 的巅峰期和 IG 的巅峰期是重合的。
OK，
就这两个队的粉丝就掐得很厉害，在但是其实选手他们都关系特别好，就粉丝就掐得特别厉害，就是相互带节奏。
哎，我在这里忍不住又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你觉得电竞圈有有饭圈文化吗？有粉丝文化吗？
非常严重，电竞圈的，
oh my God， 这太
电竞圈的饭圈法
这两个还是很重叠
的，饭圈化特别严重，就是都是女粉，特别多女粉。真的特别
有，
就是带节奏真的带得飞起，
北
淘
就没有，
然后北淘都是高级粉丝，
我就不可能有颜粉。
不，也有的，也有的，我们见过的。
我们宁泽超会有颜粉，但
是
我不会。没事没事，不要跑远了，你接着说。刚刚那个你说的非常好
啊，
就
是王思聪他当时因为他就是那种相当于 IG 粉丝的那种大佬嘛，就是他一声令下大家都冲的那种。他当时在有一次的时候，他就刷了一个舒服了，他就发了一个弹幕，发了一个微博叫舒服了。就是好像那一天是那个 RNG 输了比赛吧。然后就此之后，但凡是仇家队，那个输了比赛，对家粉丝或者说那种反串粉丝，对，都会在弹幕上疯狂发舒服了。所以电竞圈还有一句话，就是你把鱼就钓的是鱼，没的是妈，就是经常会有反串粉丝，就是反串粉丝会去钓鱼，就要么在弹幕上，要么在微博的评论里面，就是去反串那个粉丝去，对，这不是就是反串，就比如说我是那个我是北大的，对吧？我们都北大的，
假装自己是清华的。
然后对，假装自己是清华的，然后去引战，然后去发以清华的视角发一条，就是那种特别引战的那种。对，
现在对啊，现在娱乐
圈对就这种反串
很多都是基本
就是
基本操作呀。
所以电竞圈经常会说你钓的是鱼，没的是妈。然后哎，刚才怎么说到这儿来的？
我问到有
你问的是那个性别歧视，
对，
性别歧视，
对。
对，所以其实就是电竞圈他一直都说的是就菜就是原罪，所以像你很强的选手他都会因为他的一些失误而被一直被喷。所以一开始天然的可能因为很多游戏里面他要考验的是那种比如说你的反应速度，你的那种就是心态上肯定是女生更好，就是这个完全认同。但可能有的时候在某一些那种纯看反应速度的话，可能有些时候女生会反应慢一点。所以这个时候电竞圈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女生不可信赖。然后之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又会觉得说性别歧视又有点复杂呢，就比如说我在玩王者的时候，我就特别烦我跟女生一起玩，就当我排的时候，因为我排的时候我自己打的时候就可能会排到女生嘛。然后因为你烦的是很多女生，当然她强的我会特别佩服，就是强的女生我特别佩服，我身边有打游戏打得特别厉害的女生，我都会特别佩服她们，然后我也会经常跟她们一起排，然后就会觉得说她们带我赢的那种。但是我会经常碰到的女生就是她会被那些就是她很表你知道吗，她不是认真在玩游戏，她是认真在躺赢，就她会经常
因为我是个女生所以你们都要带我，因为我是个女生所以你们要加血是吧？
对，就是她会有
啊、
非常有关系，
这个和性别有关系吗？
就是会有，
我觉得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这跟选的类型
不是啊，就是有的时候，
辅助的话，
比如说像玩游戏啊，就王者荣耀这个游戏，因为我玩的比较多嘛，我会比较有心得。王者荣耀里面女生一般玩那个辅助的最多，然后 然后玩那个辅助一般什么功能呢？它就是帮你加加血，然后帮你帮。
对啊。
然后对，然后
给你那个正面
加一下你的那些，就是它相当于就是一个辅助工具，它就是一个工具人，它不需要承担那个在这个游戏里面去那个 carry 的那种功能。对对对。然后要么就是玩那个中路法师，
伤害啊什么的。
玩法师的话就需要去打输出。然后但是呢这个游戏里面就是有几个你就是个妹子呀。
我刚刚还想问白莲花你玩什么角色。
对对，我就是经常就对啊，所以我每次滴滴说
来的时候就是那个，所以他们就会去经常会去抢这两个位置，但他抢了之后他又不会去认真的去琢磨这两个位置就这个位置应该怎么去赢，他们就会觉得说我就只会这两个呀，所以你们就要照顾我。然后而且他们经常有可能比如说他会有一个人跟他一起排，我们管这个叫双排或者三排，然后这种时候他们里面一般都会有一个很厉害的人，
嗯，
然后这个很厉害的人呢就会去将就他，你知道吗？就会如果说这个厉害的人，对，这个厉害的人如果他是那个排到别人这种带妹子上分的这种，他也会去喷。
嗯，
但是当他带妹的时候他就特别双标，就这个游戏里面双标特别明显，就我带妹的时候什么都可以，然后如果别人带妹的时候什么都不可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多人会去喷女生，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女生她到底是真的会玩还是不会玩，但是如果她会玩的话大家都会给她点赞，都会说哎，小姐姐你很厉害，但就怕的是那种她不会玩她又仗着自己是女生身份的，而且经常会有队友帮她说话，就说你凭什么喷一个女生，人家是女生哎，你凭什么喷她。我前段时间有遇到一个，就是我被追着骂，
嗯，
就是我那一局我是跟我的一个朋友，我那个朋友玩的特别好，
嗯，
我也玩的还可以，我们两个打的是王者局，
嗯，
然后匹配到的是一个男生，那个男生带了两个女生，
嗯，
那两个女生是属于那种每个赛季，可能懂这个游戏的人都知道，就玩那种可能1000多场，然后打到了王者段位，就属于是那种完全是被带上去的那种。像正常来说比如说我可能一个赛季可能就100场左右我就会上王者，
嗯，
他们打1000场上的王者就属于那种就是完全靠那种就是奖励机制，就是你打得多有那种奖励机制，然后就让你再上个分。然后那一局就是对，那一局就是第一个女生直接来选了一个辅助，然后第二个女生直接来选了一个法师，然后那个男生选了一个射手，然后我就选了一个上单，然后那一局我就一直被对面针对，然后对面一直来杀我，就然后我就一直死，然后之后我们就输了嘛。输了之后，然后我就给那个男生发了好友申请，我就说你为什么带两个女生，你让他们玩两个，就至少说你要让一个输出位出来吧，你们不能把所有位置都抢完吧。然后那个男生就开始追着我妈，就说你是什么狗东西，就那种特别脏的那种话，然后就说你不看你玩的什么样，然后你凭什么骂女生，然后我就说性别平等在这个时候不起作用了吗，他玩的菜我为什么不能说他，
嗯，
他自己是怎么上的分，他自己是怎么到的这个段位，他自己不清楚吗，他为什么要来跟别人抢，对吧，他是躺赢上来，然后他就一直躺赢呗，就我就还蛮跟他讲道理的，但是被他追着嘛，他就说你等着你接下来会每天收到好友申请被一堆人追着嘛。
哇，这么暴力！天啊，这个我觉得这个环境好险恶。
王者，对，就是你玩王者的时候，每次
对就是
有的时候
就是像这种游戏里面，其实我前段时间听了一个就是关于游戏的学者的讨论，他们有说一句话，就说是游戏让人激发了人的戾气嘛，因为我自己也有感觉，就是像比如说我是一个性格很温和的人，
嗯，
但是在王者里面喷人。在王者里面喷人我也是一顶一的好手，就是但我比较认同的一个观点是，其实游戏不会让你增加你的力气，但它会激发你的力气，就是会让你的力气就释放出来，就因为你就会那个时候就会对别人就容忍度特别低。
嗯，
哎，我觉得那个丁丁刚刚说的很长那段话让我非常有感触哈，就是我在以前自己的在北曹的专栏里常常开玩笑称自己是有厌女症的女权主义者，这个就完全可以套用刚刚讲的，就是丁丁分享的一系列的具体的事情，即就是性别这个因素，就是到底是 鸡生蛋蛋生鸡，当然有些是表现，以及刚刚就是像如丁丁所说，有些女生她就是玩的不好，为什么不能说她等等情况。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特别典型的社会情境啊。然后第二点是戾气，我也深有感触，你知道，就是我觉得我平时脾气就是非常差的，然后我又很激动，然后我在玩动森里要是钓鱼，我自己手不小心就它没有咬钩，我就按了，或者我打了一个气球它掉到水里，然后我就会我就开始变成就是大黑猩猩狂砸。我觉得这个确实是的。
这个真的就是我之前就想做一期节目，就是关于就是女生玩游戏这个的，就我其实蛮想看到的。包括之前陈楚汉他写过一篇文章，就他也是专门讨论了他在王者荣耀里面遇到的那些女性玩家，就是我待会儿可以
哪一年的事情啊，你可以发给我看看，
就今年的事情。然后我还去评论了，然后他就说难怪你会取那么嘲讽的 ID，因为我之前我的游戏 ID 都还挺嘲讽的，之前就我之前会有什么贱女三分头啊之类的，就类似于真的是巨嘲讽，还有说女生组队就别玩之类的。
天哪，
就是因为实在是，因为怎么说呢，益智游戏还是挺耗费时间精力的，工作之后呢你打游戏肯定是想赢嘛，就这种竞技类游戏，因为这个游戏怎么说，我说过，就是你只要你有脑子有手就能上王者，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你有脑子但是你匹配到的队友没有脑子的时候，你就会很气，然后那种时候就会想说我干嘛浪费时间，然后就会越来越气，然后最后归因到发现我遇到的很多时候都是遇到了女生，所以就在那种时候会起一些气到不行，就会我有很多张王者的改名卡，就会一次去改一些嘲讽的名字，我嘲讽过情侣，嘲讽过女生，就是那种姐妹组队。因为我有一次也是我组队，我一个人我排到了四个女生，然后四个女生，然后排进去的时候，然后就是他们就在吵架，然后吵完架之后再过了一会儿，就这个机制是过了几分钟你们觉得打不动你们可以投降，迅速的开始下一局。我打得特别认真，在六分钟的时候他们吵得不可开交，然后投了，是两对姐妹然后吵了起来。然后
问一下有没有玩游戏不认真的男选手。
有啊，就是也挺多的，就这个游戏就是男女菜的都会被骂，但是女生菜的更多。就毕竟很多女生她不会去，她不会去，对，她不会去琢磨这个游戏。我觉得这个就是只要你够聪明，你不也不够聪明，只要你对这个游戏花一点
心
思，对对对对对，你去懂得这个游戏该怎么玩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赢的。那个时候女生也会特别强，我身边有很多女生，像庄姐，就小庄，小庄打游戏就打得很厉害，
对，她
就会用心去，对，她就会用心去思考的。我身边还有挺多女生是这种的。
最后丁丁来讲一下关于这个视频背后的故事和你自己对这视频的看法吧。
就因为我机缘是从2017年11月之后嘛，然后我就去，真的当时就费尽周章认识了那个电竞圈的人，然后去做了第一期电竞圈的那个采访。那个采访其实现在看起来做的挺差的，但当时也是我第一个过2000万的作品吧。确实电竞是一个有流量红利的一个领域。然后之后呢，我就在当时我做完那一次第一次采访的时候，我当时就想着，因为我那时候就挺喜欢 UZI 的，但是就想的是如果我能去做 UZI 的退役，我还没想过要做独家，我就想说如果他退役我也能采访他，相当于我能够就是把就类似于我的从我的青春的开始到我的就是电竞青春的就一个时间点，能够一个很好的一个收尾。我当时是这样想过，但最后没有想到真的能成功，就其实挺感触的，就是他们很信任我，就当时我跟他聊，
羡慕，
就我刚当时
真的很羡慕，
我在当天中午到他们到上海的时候，我跟他们俱乐部说我给他们给了提纲，因为这种他们肯定要看提纲的嘛，我给了提纲之后他们就会说觉得他可能有些不太会想聊，
不喜欢问，
对，因为我那个里面基本上是他职业生涯的很多争议的东西我全问了，然后以前他从来没有回应过，就有一些他很包括那个他说他 S8 的时候 S7 的时候，就每一次他的世界比赛他都是那种什么就是 满怀希望而去，然后最后就满怀失望的回来那种，就是给他最大的伤痛的这些东西。所以当时我跟俱乐部说，我能不能让他多聊一些，如果他不愿意聊这种，我能不能跟他多聊一些。俱乐部就说你看情况吧，就是他不一定愿意聊，因为他是属于那种他不想跟你聊了，他就不说了，
去洗澡，
他就不说了，他就这个话题你怎么问，你换着法问他也问不出来。但那天我真的去开始采访他之前，我就跟他说，我跟他沟通那个提纲的时候，我就拿出了我之前的节目，我就跟他说，你看，其实好多问题我之前问过你啊，然后你当时就是我那次我也没有给你任何的提纲，就直接跟你聊，就你如果信任我的话，我们就先聊嘛。然后后来就坐着跟他聊，聊的时候，其实第一段我最后一共是聊了1小时40分钟左右，我正片只放出来10分钟，所以我之后还会放一个番外。还会放一个番外，就是对，我跟他聊的时候，他在里面第一部分就讲了他糖尿病。这个其实糖尿病这个东西之前包括他们俱乐部的人都不知道，是一个当时他跟我聊到就他很放松的时候，就他就当时那种状况很放松，突然就跟我说了糖尿病这个事情，然后我也很吃惊，然后旁边的工作人员都很吃惊。其实知道这个事情的只有他和他女朋友以及他的那个他的贴身助理，就只有这几个人，包括可能他家人才知道吧，就这个是特别机密的事情。然后他跟我说了这个之后，在我发稿之前，他们都在不断的跟我沟通，就是他的经纪人可能会想着说这个东西不是特别好，
不要说，
对，就希望我在那个后期的时候就不要去做这个点，
剪掉，
把它剪掉，对。但是我当时是极力去跟他争取，我说其实这个能让更多人更加心疼他，能让他的这个就是伤病让更多人更加有感，不会去到时候去带节奏骂他，说就是因为其实有一个可能会带他的节奏就会觉得说今年他们那个俱乐部的成绩不会好，他见好就收，可能会有人这么说他。但是如果你这么说把这个原因给出来的话，其实很多人都真的完全能理解他
啊。不过我很感慨他好年轻，其实很可惜，
对，
因为按理说就从统计上讲他糖尿病是一个高龄病，
对，
就但是现在的趋势确实是年纪越来越小，也有那个婴儿或更小的，但是
他
确实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对，然后这是一个细节，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聊了1个多小时1个半小时，结果过程中有好几次我都觉得他快哭了，但他是一个接受过很多采访的人，所以他最后都收回来了。最后在做后期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我一直在跟那个俱乐部说，就是他们会就是怎么说，饭圈的里面就是有电竞圈的饭圈对粉丝的称呼就会把 RNG 的粉丝叫黄杂，因为 RNG 以前这个俱乐部叫皇族，所以就会叫黄杂，就是那种皇族的杂种这种意思，就叫黄杂。
天，
对，然后把 IG 的粉丝叫鸡杂，然后把那个 EDG 的粉丝叫猪杂，就是我。但是我们经常自己也会自己自称为黄杂嘛，就把这个词也中性化了，没有那么脏，觉得。我当时就跟那个俱乐部说，我说其实这个后期你能看出来，如果真正的去做那个阅读理解的话，其实这个后期里面融入了我很多的我自己的一些小的彩蛋，就不是黄杂其实做不出来这些后期的，就是包括里面我会特别希望，就是因为他的一个队友现在还在打，那个队友是被带了非常多节奏的人，被疯狂骂的人。所以我在他感谢队友的那个时候，我挑的画面其实就是从那个队友到另一个队友都是曾经被疯狂带节奏的人，其实就是想让粉丝或者说看这个视频的人，如果被我感动到，然后看这个画面被触动一下的话，被他的话触动一下，然后又看到这个画面的话，可能会更理解那些选手，然后给那些选手更多的支持。所以就一直说，就我一直还蛮想，我在做完这个视频之后疯狂的看看那个弹幕，就当时我自己看这个视频可能看了不下30遍，就自己剪的时候，因为熬夜的时候嘛，熬了26、27个小时，然后最后输出之前两倍速看了3、4遍。我之前看1倍速的时候没有哭，2倍速的时候我看哭了。因为那个时候就他们已经官宣了，我那个时候就在等我的那个视频传给我们公司，然后对，然后我就2倍速的看了2、3遍，检查有没有什么错。那个时候看2倍速的时候我就哭了，因为我觉得真的还很感触，就相当于我觉得我的这一次的这么 这么大压力的这样一个东西，我把它做出来了，成功了，就当时很感慨。然后最后发完了之后，我一直也没有睡，一直看弹幕，我就希望有人能看出来我的那些藏的那些小彩蛋。包括其实我用的那个背景音乐，我专门挑的是央视在做刘翔的那个，对，刘翔退役的 BGM， 因为我觉得他其实跟刘翔很像，就是
的，
被很多人
在 peak 的时候，
对对，
带很高的期望，然后又有一点国家的这个色彩，
对
吧，然后又很年轻，
对，
然后之前是一路高歌，就是主要是期望在压在身上，这个，
所以当时在他们最有希望的那一年，就 IG 夺冠军那一年，他们当时是输的，当时被我记得当时是被几十万条评论骂，就是当时就是真的是那个时候，我当时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当时就说的是，千万不要让 UZI 成为下一个刘翔，啊，所以我那一刻我就可能就埋了那个火种吧，就我一定要把他和刘翔做一定的关联，所以我在最后 BGM 里面我挑了两首是刘翔的退役的 BGM。然后其实我很想有人在弹幕里去提出我的这些发现我的这些小心思，我自己藏的这些小彩蛋，但我当时看了好多遍都没有，然后大家都在问那个采访的人是不是阿布就是因为电竞圈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叫阿布，他的声音跟我的声音还蛮像的，音色还蛮像的，对，然后大家就问是不是阿布在采访，然后我当时就特别
有点心酸，
对，特别心酸，因为其实我当时是已经那一次我们已经在做前期的准备的时候就说我要有一个反打机位，就需要有我的画面，我希望是我跟他在对谈的那样一种感觉，但是我们去了之后我们就带了一台机器，然后俱乐部那天刚好又有别的活动，我只留了一台机器给我们，所以只有两台机器，就一个他的主机位，一个他的副机位，所以就没有我的反打机位，所以这也是我留的。
可惜了，没有让大家看到丁丁的盛世美颜。
哎，所以也是我一个很可惜的点嘛，错过了一个被上亿人看到的机会。
不过不管怎样，这是你的作品了 ，No one can take away。
对，最后所以我拼了命要留一个名字。
来讲讲第二个彩蛋。
第二个彩蛋就是我刚才也简单提了一下，就是因为就是他自己讲了一句话，就是他说其实他。的成就，他有今天的成就都是就是依靠他队友为他付出，为他牺牲了很多，这句话其实他23岁，他可能一年前两年前他都讲不出这种话的，他以前可能讲的话都是什么什么，就是整个队都是靠我来，都是靠我来输出，
是
都是靠我来，对，他以前是一个，
我喜欢这种故事
他以前是一个很狂的人，就大家都管他叫狂小狗，就以前可能他都说不出这种话，但是当他退役的那一刻他说出这种话的时候是非常触动人的，因为他以前从来不会有这样的这种话语体系，就不属于他这种，就是那种大局观，那种沉不，对，那种不符合年龄的沉稳其实不属于他的，但是他说出这样话的时候，我当时就在做后期的时候，我就专门去他们海量的素材库里面挑了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一个，就是先是摇到了那个选手，现在还在打，那个选手叫小虎，是那个 RNG 俱乐部的中单，他打得特别好，他是个特别棒的选手，但是就是他是一个在世界赛上会有心理包袱的选手，他平时打比赛都特别厉害，但在世界赛上他总是就发不出，就使不出劲儿，就发挥不了，然后就会经常被大家就管他叫虎大捞逼，就是他很捞就是疯狂带他的节奏，对，大家就
说，不然我真听不懂。
对，就大家疯狂带他的节奏，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画面，就是从他摇到了另外一个人，那个选手是 RNG 的巅峰时期的，就是上单选手，就那种坦克位的选手，就承担的就是那种我在前面承受伤害，我为队友承受伤害，然后我为队友去打那个就是开团，就是开启那场团战，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蓝领。就是一个俱乐部里面一个队伍里面的蓝领角色，那个人他是也是在巅峰期被喷退役的，就说很多人就喷他，就说他就是怎么说心态不好，说他怎么就是不是大场面选手，说他就是只有一刻昙花一现这种，就所以他很快的就退役了， 所以我当时在他说出那句话，就说他很感谢他有今天的成就，就很感谢是队友对他的那些牺牲，因为队友没有去拿，就这两个人都是可以打输出的，都是可以 carry 的，但是他们为了让他更好的去 carry， 他们就选择了那种能保护他 carry 的，能让他更好的 carry 的这种角色和这种做了很多就游戏里面的决策，可能更多都是为了去围绕他来打。
嗯，
所以他去感谢了他的队友，那个时候我就选了那样一个画面。选完那个画面的时候，因为那个小虎现在还在打嘛，现在还是那个 RNG 的选手，所以我就会希望弹幕里面大家能够多理解一下他，因为毕竟人家都这么去给他做了这样的评价了，你们还是要多理解，不要去疯狂的带他的节奏。啊、
嗯，
我在
经过了你的解说，我也很能 get， 就是你被感动的那些点。
嗯、
然后我觉得这行业真好残酷、嗯，因为我觉得平时，比如说滑雪运动员、跳水运动员，就同样做竞技的体育的，他们训练啊或者各种比赛，其实起起伏伏是常态。但是最后，比如说如果一旦成功了，或者是比如说在奥运会会怎样，其实报酬还是丰厚的。但是我觉得作为电竞，就是游戏电竞啊，就是啊，这样平时还要直播、
嗯、
然后还要被这么多人，做得好了也没有很怎么样，但是也很怎么样，但是做不好就会被这样放大，也是挺可怕的事情。
嗯，就电子竞技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其实我觉得电竞比好多运动能带给一个运动员或者能带给一个选手的收入要更多，但是因为这是一个、
okay.
嗯，这是一个非常快节奏的行业，他又在那么的一个那种可能非常多人瞩目的那种聚光灯下，而且大家的注意力会迅速的就是转移掉，所以是一个更加残酷的行业。
嗯，
就很多选手真的就是没有打出来，然后最后也跟那些可能那些落寞的世界冠军一样，甚至他们还不被认可，就这个行业永远他们都在纠结一个点，就是他们要证明自己，就是是一项体育运动。就他们一直以来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电子竞技不等于打游戏，然后电子竞技也是体育项目。就他们在疯狂的不断的向外去输出这一点，就跟其实跟 LGBT 的证明运动一样，就他们在拼命的为自己证明。
是的，是的。
嗯。
哎，不过从就是做专业或者业务角度上讲，我非常非常羡慕你做记者的状态。因为我觉得做记者如果他是全世界最好的职业的一个原因，就是你很有可能因为这个职业去追寻你喜欢的事情嘛。因为我之前跑过商业、
嗯、
然后尤其是跑过手机，就我见过那种非常喜欢手机的、
嗯、
就是有点极客的这种人，他们作为记者然后去介入到这个行业，然后去知道这行业里发生很多事情，并且和这行业里的人直接发生关系，同时又就是作为一个很近的这种参与者，我觉得他们职业幸福感真的很高，这是我就是在我的记者的这个经历中，就是可能是最最最挫败的一点，因为我对我当时的报道主题其实不那么有热忱。所以我听到你说你是因为最开始和朋友然后就是接触到，然后后来很喜欢，然后去建立关系，然后去就有点见证或者 witness 这个整个过程，就是确实很棒，这个也很好。嗯
嗯，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就像他里面说了一句话，就是当你把你的热爱变成工作，他肯定会做得更好。就其实我感觉是做到了一个粉丝可能非常不一样的就追星吧。就当时其实采访的时候，俱乐部的人都说就是我做了他就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采访，因为我是他的粉丝，我很了解他的很多故事，我很了解这个俱乐部，但是我和他聊天的时候，我的那种完全是平视他的，就完全是把他当朋友在聊天，所以他肯跟我聊那么多东西。所以俱乐部也就他们自己其实也有一个退役的纪录片要发嘛，然后最后他们觉得说他们的采访其实因为他们早就采完了，他们觉得他们的采访采得很差，然后我就说那你们用我的采访吧，就我的采访不是一个半小时嘛，有很多我当时跟他们说我为了让我领导过审，因为这是一个很有风险的事情，就是嗯，就而且你看我们发的那个日子又是第二天又是个那么敏感的日子，
对对对，
其实在发的当天我是受到了非常多的压力的，来自上级的批评、
嗯、
就是说没有大局观那种，就挺多批评的，然后而且要求我其实把每一条评论要看，就怕评论有东西。
嗯嗯嗯，
然后我就说其实有些我为了让我领导更好的过审， 然后我会留一些更大众的东西，然后会留一些我觉得更需要保留的垂直的东西，但有很多垂直的东西你们可以拿去你们纪录片用，所以可能他们纪录片会用很多我的采访。
嗯，哎呀，太优秀了，就是这确实是值得的，就是我也很感慨啊，因为我就是如果只看刚刚就是在录节目之前我专门去看了这个，如果不听你来这里介绍这一个小时我还 get 不到这么多东西，觉得也收获满满，就是做得很好很好。
我也希望这一期节目发出去之后有金主爸爸愿意来养一下我这个穷记者。
会有的，请那个北朝宁泽涛就是已经摆在这里了，然后大家快来，无论是17026联系刘老板还是来找戴迪，我们都求一个爸爸来包养宁泽涛。然后这期节目应该也是我的北朝的一期 pick 了，因为我们最近非常懒散，我也好久没有录节目了。这期节目非常谢谢丁丁，那我们就到这里，晚安啦。
非常乐意啦，也好久没跟你聊天了。嗯，晚安晚安，大家也晚安，拜拜戴迪
嘉宾，拜拜
拜拜。
最后补充一个彩蛋，因为白莲花要去睡美容觉，括号第二天要出差，他就中间提前退出了，所以大家可以最后再听到他的一个声音。
把我的拜拜剪过去吧。嗯，好，拜拜。嗯。